就是进食，一个是祷告，那么会讲到关于进食的部分，也会讲到关于祷告的部分。那么我们就从进食开始讲起啊。进食啊，在圣经里面，我自己感觉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然的部分，就进食有自然的，心情不好，或者是有很多的担心的事情让你进食，这是自然产生，当然那个现象也不是很自然。另外就是刻意的，好像是我们现在比较多讲到的进食，就是有心不吃一顿饭，不吃一天不吃饭，或者是有多长的时间不吃。圣经本身好像没有这样分，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哈。不管是刻意的或者是自然的，多你可以说进食，我们就是不吃东西嘛，你怎么会进食，怎么会不吃东西，就是因为有一些很不好的状况发生了让我们不吃。在我列了一下，从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在旧约生命记9:18，以色列人犯罪做金牛犊，得罪上帝，那么神就非常的愤怒，因为刚刚才立完约，刚刚才讲不可以做偶像膜拜他们，他们就拜了偶像，所以神是要消灭这些百姓的。因为一些原因，神的怒气转消了，包括利未人杀了他们的同胞，那杀了那些犯罪的人，让耶和华消气，包括摩西在神面前的苦苦哀求。那生命记9:18说，摩西是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这里没有用进食两个字，但是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就应当是他意识到这个灾难或者是耶和华的愤怒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就另外一方面他对百姓有很大的爱和关怀，所以他就在神面前40昼夜。应当不是没有吃饭没有喝水而已，应当主要是在为百姓苦苦哀求，但是求到一个地步，就是吃饭的也不顾了，喝水也不顾了，很强烈的危机感使他这样做。各位，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放在我们的进食祷告里面，就是我刚刚说了，有的时候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你等一下就要去开刀了，那么自然就不太想吃饭了，那么你太太要去开刀了，你就刻意的不吃饭为她祷告，就都是不吃了，但是一个是自然产生，一个是刻意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不过我们也会看一下。在士师记20讲到以色列的一个悲剧，就是以色列人互相的残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应该开始享受上帝给他们的一切丰富供应，但是因为他们任意而行，他们不遵守上帝的话，于是这12个支派互相残杀的情形就很可怕。那么20讲到便雅悯这个支派跟以色列的其他11个支派内战的事情，那么这个内战的原因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就是可以说便雅悯支派所辖管的基比亚城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强奸案件或者是奸杀案件，那么便雅悯人拒绝交出凶手，以色列人就11个支派联合起来要跟便雅悯作战。20:21，没有道理的、理亏的、做错的这个支派，他们得到了胜利。这个人间这一类的事很多，他们杀死了以色列人22000人，以色列人就在耶和华面前 呼嚎直到晚上。到二十六节，另外一次战争的失败，他们就一直哭嚎到晚上。他们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这也很麻烦哦，因为这场又输了，又输了，而且又死了一万多人，等于耶和华要他们死一样，就是以色列人很难过。这第二次的交战，便雅悯人又杀死他们18000人。那么以色列人两场战争师出有名，要制裁凶手，凶手却大获全胜，而且连胜两场。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哭啊，已经问过可不可以了，耶和华说可以，那么这次就不仅在哭，而且进食到晚上。我想有可能是他们根本吃不下，就是我说的自然的，也有可能的是刻意的，他们就在那里求神。好，下面的结果是一场胜利，不过我们就不去分析那个了，我只是在说进食可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心情不好吃不下饭。那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心情不好吃不下饭的同时，我们会为他祷告。那么也可以是我心情不好为他祷告，那么我觉得这个事太严重了，我要不停地为他祷告，我要不休止专心为他祷告，不吃东西了。那么也可能再把它再扩大一点，我不只是进食祷告，我是禁言祷告，不睡觉祷告。那么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不仅禁言祷告，甚至禁止同房祷告，就是我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为人祷告。那么还是一样，有两个原因，两个产生的原因，一个是自然的，我自己要开刀，我很难过，吃不下饭；另外一个是刻意的，我为某个人祷告，刻意不吃饭。刚才已经讲了两个例子，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大卫在犯罪，犯了淫乱的罪，又跟着犯了欺骗的罪，又跟着犯了谋杀的罪以后，那么乌利亚死了，乌利亚老婆他娶来为妻，圣经上说乌利亚老婆帮他生了一个孩子，神派拿单去责备大卫，就是没有早责备也没有晚责备，在这个时候派拿单去责备大卫。那么责备大卫，我们也很感谢主，大卫受教，大卫被责备以后没有狡辩，没有说这是政治迫害，没有说这是什么什么，没有讲别的原因，他就说我有罪了。那他认罪了，拿单说好，你认罪了，你不会死，不过会有几件事情是上帝的管教，一个是刀剑不会离开你家，你以后的日子都会在刀剑当中过。还有一个就是，你88为你生的孩子会死。那么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在撒母耳记下12章那里讲，耶和华击打这个孩子，那么这孩子后来死了。那么我们很容易都问，这个小孩很无辜很可怜，是他爸爸犯罪结果他死了。当然我们要问都可以问，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可以想到答案。我自己觉得这个孩子被取走对他是好的，这个小孩如果在宫廷长大，我想会很不正常的，他的兄弟会讥笑他，会讥笑他，你是私生子。那么讥笑丑化，当然可能他心态也会不正常。我觉得 他在宫廷长大会很不幸，主早一点把他接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并不是坏事。不过我这是先回答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孩子生病，这个孩子生病，大卫为这个孩子就恳求神，而且进食。用我刚才说的话，恳求神而且进食，是主动的不吃还是刻意的不吃？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翻成而且进食，好像比较是刻意不吃，不过你完全可以把它了解成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吃不下饭，或者而且没有吃饭，就是不一定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宗教仪式，他就是吃不下饭，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那么这一幕最比摩西还差一点，摩西是40天，大卫是7天，不过这也不得了了。我的儿子生病，我想我也很难7天7夜不吃不喝不睡好。列王记上21章27节，亚哈夺了拿伯的葡萄园之后，耶和华借着以利亚严厉的责备他。我们也很稀奇，亚哈这个王听到了这个责备就撕裂衣服进食。还是一样，这里的进食我们并不能 看出这是一个宗教仪式，他刻意就不吃呢，还是他听到这样的事心里惊吓就自然的吃不下饭。就是亚哈就撕裂衣服不吃饭，你也可以这样来了解哈。历代志下20章1节3节，有3个部落的人，亚门、摩押、米乌尼人攻击以色列。那么约沙法王听见就非常害怕，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里很清楚，这是一件刻意的事，大家都不要吃饭，来为这件事情，是祷告吗？是祈求什么？一定是这样啊。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禁食是不太难了解的事情。那各位在这个时候也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你不要把禁食祷告，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种英文叫 hunger strike 啊。那么你知道有些以前有一些人，他诉求一些事情，那么别人不听，他就 hunger strike， 我不吃饭给你看，让我被饿死，那么看看你肯不肯。我记得我也是小时候，那个时候北爱尔兰还是很多的战争，有一个叫巴比什么的一个人，他就 hunger strike， 后来是饿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饿死成功，因为应该可以打点滴，反正他就是不吃东西，这也是惊人的意志力。当然跟他同样惊人意志力的就是柴契尔夫人，柴契尔夫人说他的理由不对，饿死再多人我们也不会妥协，就不跟恐怖分子negotiate， 那是我印象深刻的。禁食祷告，千万一丝一毫 hunger strike 的意思都不要有，就是你不要是有一种很可怜孝感动天，我要让上帝听我的祷告，你看我都没有吃东西了，可怜可怜吧。就是或者说你看我已经3天不吃东西了，就是要求这件事，你怎么可以不答应我？你不答应我继续不吃啊，就是不要有这种心啊，就是不要有现在这件事情比较严重，所以我不吃饭来感动你，来，当然我想禁食祷告人不敢说威胁，就来感动来要求你，你看我这么可怜。如果把禁食祷告也再扩大，我刚刚说变成通宵禁食祷告，而且是通一个礼拜的宵，禁一个礼拜的食， 还有人就是40天嘛，各位也听过。那么40天的，我也听过一些谦卑的进食祷告，说主耶稣进食是40天，我怎么敢超过主耶稣？就39天，就这，我也只能说这些应该不是太恰当的观念，就是不要把进食想成我现在要求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比较难的事情要上帝做不太好意思，要有一点强烈的表现让上帝被感动，这是要不得的，这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应当有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看。好，约沙法宣告禁食，在以斯拉记8章21节，我宣告禁食，这是以斯拉，求神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得平坦的道路回，就是回归。以色列人有一大批人要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但是回去的道路很危险，回去以后的生活也很艰难，所以就禁食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有平坦的道路。尼希米记1章3-4节，尼希米身为酒镇，当他听到犹大省遭大难，就是自己的家园受大难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面前禁食祈祷。同样这一次的禁食不大看得出来是一个刻意的行动，还是自然吃不下饭他禁食，他太难过了，他听到他的家乡那个状况。这件事情其实对尼希米来讲，他不吃东西他心里难过是危险的，他因为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他有一天在递酒给国王的时候，国王说你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圣经上下一句就是尼希米就害怕，这是死罪耶，你在皇帝面前露愁容，你对皇帝不满吗？你对皇帝不满你就会想要伤害他嘛，所以你露了愁容就该死了，在皇帝面前我们都要笑的，不能够不高兴的。那么不过我在这里也提的就是尼希米的禁食和我们的禁食都可以是一个为自然的为某一件事担心难过而吃不下饭，而那个吃不下饭不是惶惶不可终日那个状况，我们吃不下饭就是去祷告啊。以斯帖记有2次提到禁食，以斯帖记的特点是没有神这个字，没有祷告，没有献祭，没有任何跟宗教有关的字眼，可能也反映出以斯帖记在写的时候那个政治的局面有一点紧张，但是他们有禁食，有提到禁食。在一个庞大的帝国里面，哈曼对皇帝说一件事情，说你的国土里面这么多种族，有一族把它消灭掉，那么亚哈水鲁王就说把这个族的人通通消灭掉。幸好，我们不讲幸好好像有幸运，我们讲在神的保守中，哈曼做这个事要抽签的，要选黄道吉日的。哈曼起这个意是1月，抽出来要动手杀犹太人是12月，所以有11个月的时候让犹太人想办法。如果抽出来是2月的话，那就惨了。于是犹太人就悲哀禁食，哭泣哀嚎。这个禁食，我想有刻意的，也有自然的。你想到我整个民族要被屠杀，吃不下饭是很正常的。 那么当他们哭完还要继续过日子啊，莫迪改就要想办法怎么救犹太人呢？有什么办法能救呢？那么就想到他原来安排的眼线，等于就是以斯帖在皇宫里，他跟以斯帖想办法连上线，说你去在王面前替我们说几句话。以斯帖说，你要我去跟皇帝讲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他们波斯有个规矩？我想这同样是防范暗杀的。如果皇帝不招你，你自己去见皇帝，除非他马上伸出金杖，否则你就要死。我不敢去，因为我30天没有被招了。皇帝30天没有招皇后，非常像是失宠的样子。何况前面有讲到第二次招处女，但以斯帖不被喜欢了。那莫迪改当然就把以斯帖骂了一顿。以斯帖说，好吧，我要去就去吧，你一定要我去我就去了。你把这个城里所有的犹太人召聚起来，为我禁食3日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你看又是少了一个字，少了一个词，为我禁食祷告。不可能只是不吃饭嘛，为我不吃饭干嘛，做一点事嘛，应该是禁食祷告。这件事太严重了，那么你要我完成的工作不太可能完成，唯利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各位弟兄，你家有这个规矩吗？你见你老婆需要被招，要不然就死哦。不知道。在诗篇69篇第9节第10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句话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用过，但是耶稣没有为圣殿禁食过。那么诗篇里面为圣殿的腐败禁食难过，当然那就不一定是禁食祷告，可能是禁食然后采取一些剧烈的行动。好，禁食是一个悲哀的事，是一个有紧急不好的状况或者危急的状况产生的，但禁食要带着一个很大的爱去做。以赛亚书58章7节9节10节说，我所拣选的禁食，真正的禁食是一种慈爱和善良，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意思就是说，我的禁食，神所喜欢的禁食，是人自己不吃东西而把东西分给需要的人。那当然也不是吃的问题，我们今天和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吃。那么如果你有一个态度，有一个心态表现在禁食上，耶和华就会听你的求告，应允你的求告，他会对你说我在这里。那个禁食就是什么呢？不是自己不吃东西把面包给别人，而是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里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这里意思是说，禁食不是自己不吃东西，禁食是使别人有东西吃。禁食甚至不是使别人有东西吃，禁食是减去挪去别人的重担。禁食是让别人心里平安舒适一些，禁食是一个爱心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强烈的关心人的意思。但是又要提醒， 你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进食，我的通宵祷告，或者甚至在天主教里这个就比较多了，以至于基督教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对进食祷告还有有关的活动都不喜欢，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你说迷信的成分吗？就天主教在求重要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进食祷告，通宵祷告，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看那个宗教片有没有看到这个，天主教有这个行动，就是鞭打自己，就是拿鞭子打自己，抽的皮破血流。哎呀，有很重要的事要求神，要迫切求神，要孝感动天，所以就打自己，不吃东西 hunger strike 打自己，真是用自己的 abuse 自己来威胁上帝，主你看我打出多少血来了，你看我流了多少血，如果你再不依我的儿子，我把自己打死，你依不依？这种心态我们不会，我们一下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但是就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这个很多。我去罗马看，也看过那个一级一级爬上去的那个教堂，那这些动作都有类似的意思，我有事情要求神，但是这些事有点难，所以我要表现得苦一点，这个心态是不应该的。这个心态在人间有，你求人做事，你苦苦哀求，但你不应该对神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对神，等一下会讲到有什么样的态度，等一下讲。在以赛亚书58章这里就讲到，你要对人有一个怜悯宽大的态度。但以理书9章2节3节讲到，但以理从耶利米书里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是70年，为什么他知道了以后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向神祈求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大概68、69年了，而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样子是毫无指望，完全看不出他们可以回去，所以但以理就很难过，就进食祷告，耶路撒冷还要荒凉多久呢？我们在约拿书3章5节也看到，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信息以后就有进食，那么他们宣告进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穿着麻衣，这是神很奇妙的工作。尼尼微城是一个邪恶的城，圣经对它的描述是跟索多玛和摩拉一样的。当这个邪恶的城上帝定义在40天之内毁掉的时候，那是非常的邪恶。那么约拿去讲的道，约拿也是豁出自己的命了，尤其他知道不去讲也不行，不去讲就会被鱼吃掉，所以他就去讲了。他讲的很简单的，他讲的连说你们要悔改都没有，他讲说再过40天你们就灭亡了。你跟一个流氓讲再过40天你就死掉了，你跟一个流氓讲再过40天你全家死光光，流氓听了一定把你揍一顿。我们非常稀奇，约拿讲完这个话，全尼尼微的人都披麻蒙灰悔改，良心发现了，哎呦我们这么坏啊。那么这里的宣告禁食应该也是有宣告禁食祷告，反正是有那种对自己的罪恶痛苦的情形表现哈。在约珥书2章12节还有15到17节，耶和华要以色列百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就是神要神的子民看到自己的罪恶重大，悔改的一个表现，求赦免的表现。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在受试探也是禁食40昼夜啊，不过我们也不大看得出来这个禁食是主动的，就是自动的还是刻意的啊。就是马太福音4:2讲到说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这写法也很奇怪。我觉得应该是禁食他4没吃就饿了，怎么有40昼夜才饿啊？这胃也太稀奇了一点哈。那么就是耶稣受试探和他的禁食，是不是耶稣受洗以后进到旷野就开始寻求神的旨意，以至于他40都没有吃东西，就在等候神指示他该怎么行。然后神没有指示，魔鬼倒出现了啊。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讲了，这耶稣的40没有吃东西。那么在马太福音17:20-21，门徒赶鬼赶不出来，他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这个鬼。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没有一件事不能做。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他就不出来。啊，这又要小心了。耶稣讲这个话做事一般要讲有信心，有信心移山倒海都可以。那么赶鬼也要有信心，但是有些鬼特别难赶，你就得多做一点事了。多做什么事呢？你就要禁食祷告。哎，这就我刚刚说的，事情比较难一点，你就要苦苦哀求啊。现在要跟一个大鬼大魔王祷对抗，你要好好求啊。如果那是更可怕的魔鬼，那你可能要多祷告，更多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对抗，所以我们要积够多的力量向，那怎么积到够多力量，就向主求。怎么向主求？就是禁食祷告或者鞭打自己。千万不能有这个观念，如果有些鬼比较难赶，有些鬼比较容易赶，容易赶的神对付也容易对付他，难的要辛苦上帝，这叫多多求一下。跟我们许愿一样，我曾经在神学院里碰到有一个同学，他来找我，一个基督徒，那是要考试了。他说：“康牧师，我痛苦了10了。”他说他妈妈10得癌症，那么他就为他妈妈祷告，然后因为妈妈这个癌症很危险，他就说我就许愿，主啊，如果你医好我妈妈，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做一个宣教士。妈妈好了，好了，但是他不想做宣教士，他就一直没有去做宣教士，也没有做神学生，但是他的这10过得都很痛苦。他来找我，他说我现在要说我今年要不要来念呢，我好像没有许愿，没有答应，没有成全嘛。我说姐妹，你欢欢喜喜的做你事上事，千万不要去宣教。我说你妈妈的病好跟你许愿没有丝毫关系，那是上帝的怜悯。各位不要想说我妈妈得了感冒，哎，这个事上帝很容易做，不需要许愿。得了癌症，哎呦，这个不好医哦，上帝会要开12的刀，所以要跟他舔舔嘴。你如果医好他的话，我去帮你宣教20。错误的 是在以为上帝的能力有限，一感冒很容易，不需要许愿，一癌症很难，需要许愿，一感冒很容易，不需要进食，一癌症很难，上帝会流汗，需要进食的。你把上帝看得太小了，神是全能的，没有什么哪一件事大哪一件事小。第二个，神是全然慈爱的，一定出自他的恩典。那你说这里明明讲到有些鬼要进食祷告才赶得出来，没有错，需要有信心，但是我想进食祷告不是要得到一种功力，而是要让我们更软弱，因为进食祷告就没有力气了嘛，进食就没有力气了。你去赶鬼，看到那个鬼那么狰狞，你没有力气，你本来应该吃饱一点去才好，现在没有吃东西，更软弱了。哎，各位，这就是妙在这里。我觉得圣经的意思就是，你越觉得自己软弱，你越依靠上帝，就可以赶鬼。那另外，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就是他们在侍奉主要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圣灵指引他们。我觉得这里的进食也有可能是刻意的，有可能是自然的，太重要的事了，我就吃不下了。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里也有这个情形。好，下面就问一下，我们今天进食不进食？如果说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很困难，叫上帝做实在太麻烦上帝了，我们要有一些表现，说啊，我们四十天没吃东西可以吧，这种心态要不得，我们一切是靠恩典，不是靠我们进食。所以如果我们就任何的事主有恩典的话，我们不进食，我们不但不进食，我们进食，进步的进，我们天天欢喜快乐的吃，这有耶稣的吩咐为根据。耶稣说新郎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什么要进食的，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结婚的那个喜帖上面说我们进食祷告的喜宴场合在信友堂四楼，请不要吃饭，来这里祷告三个钟头，七点钟开始进食，到十点钟。我们跟新郎在一起，跟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欢欢喜喜的吃喝。耶稣说但是新郎走的时候我们就要进食了。耶稣没有走了，耶稣虽然是走了，但是他差他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你不要进食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像中国的那些诗里面那些心腹想自己的丈夫，远征边疆的丈夫，我吃不下饭，我想耶稣吃不下饭而祷告，这很好。另外恐怕最重要的，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习着攻克己身，学习着让你的肉体让你的食欲被你控制，操练进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为什么不进食？耶稣说我的门徒吃喝因为我是新郎啊，跟我在一起要很快乐啊，不过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不在其实耶稣还是在的，不过我们想念他，我们进食，我们攻克己身，我们进食。好，最后我提一下祷告的事情啊。祷告哈，话题当然太长了，可以讲很久，我只提几个人在讲到祷告的教训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奥古斯丁他讲到祷告的三个要素，他说第一个，我们祷告要自觉卑贱，这个很重要，这个我想是圣经很棒的教训。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总要觉得自己是可怜的， 不是我们很有本事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我们没有能力，第二个我们有极多的需要，我们对上帝要有这样的态度。这一点可能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缺少，因为我们通常没有什么需要，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被神光照，发现自己是很可怜的又无助的，除了寻求神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常常时时刻刻觉得自己像乞丐一样，常常愿意向神祈求，这是好的。奥古斯丁说，祷告的第二个要素是我们要求快乐。我们觉得人生很痛苦，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喜乐，这个很合人性。不过他加上是以神为乐啊。祷告要自觉卑贱，要得到从神那里得到喜乐。第三个，我们愿意说愿主的旨意成全。这是奥古斯丁说的祷告的三个要素。那天主教神学家里最重要的是 Aquinas、哦、这个人呢、啊，非常的理性，一般说他也很敬虔，但是我看到他讲到祷告，我就对我比较不对位啊。他讲两个，他说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各位，是我想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祈求神给我们快乐恩典嘛。他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效法基督。哇，这个实在太圣人了，我也可能是对的。然后出自 Aquinas 不稀奇了，但是对我们来讲有点稀奇的就是他强调祷告是理性而不是感性的。他强调正确的祷告是要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是非常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我想如果祷告是理性的，我同意，我们是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来祷告，这种理性也会让我们有强烈的感性。就是说我们理性和知识上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让我们极大的欢喜。当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上帝犯罪是多么的危险，我们有极大的痛苦，我们有很多的感情，这个你在诗篇里可以看到很多。所以祷告基本上应该是理性的，这我同意，但是会有感性的结果。那第三个是我讲的是加尔文哈，加尔文他说祷告，他提的我归纳了五点啊。他说第一个就是要恭敬，这是加尔文的特点，要 reverent， 要很敬虔。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加尔文如果看到灵恩派的祷告，他会很不高兴的。我也听过一个老派的一个基督徒跟我讲，那个时候灵恩运动刚刚开始，他说哎呀，怎么在教会里又拍手又脏 又跳的，他说 irreverent， 不恭敬啊。对神恭敬我觉得是好的，不过呢，我觉得加文也不必太强调某种形式的恭敬。大卫的祷告就是在神面前跳舞跳到下体都露出来，而这件事情被上帝是称赞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个人和团体的祷告，包括新约旧约诗篇以色列人教会的个人的祷告，对上帝有极其恭敬的，但是因为他是你的丈夫新夫哎，新郎哎，夫妻之间如果很恭敬这不太好吧，应该也有很多的亲密和喜悦吧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回应。那么第二个也是他说祷告要有那个深刻悔改的态度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个也对， 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也有深刻快乐的态度吗？现在我觉得我们最遗憾的就是我们有深刻不痛不痒的态度，这个求主赦免了。第三个，他说祷告要有一个强烈的依赖的态度，那这个我想没有任何人不同意，不过也把这个第三个跟第五个要连在一起。第五个是什么我等一下讲。第四个，嘉文说祷告要时时觉得自己渺小，这也需要提醒一下，这不是祷告的时候觉得自己渺小，我们的生活任何时候都活在神的面前都要觉得渺小。但是三次啊，我们有一种强烈的依靠，我们有一种强烈觉得自己渺小。第五个，嘉文说我们要有信心，信心就是正确依赖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方面是依赖，一方面觉得渺小，一方面又深觉自己是基督精兵，不是懦弱的。好，最后提路德讲祷告，我最喜欢路德，所以我提的也最多。他有提到九，我归纳了九个项目。第一个，祷告是出自神，祷告是神仙对我们的恩典，呼召我们，我们才能呼喊他。第二个，祷告是要求属灵和物质的需要，我们不仅求愿你的国降临属灵的，我们也求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第三个，祷告要直接要诚实啊，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那如果你不认识神，神不是你的父亲，神不是你的丈夫，神不是你的朋友，神不是你的拯救者，我们怎么直接和诚实呢？我们就好像在做文章一样很遥远啊。第四个，祷告要有恒，这个圣经里面讲太多的例子，这些都有很多的例子，我就不去多举了。有恒，继续不断的向神祷告。第五个，这我觉得也很好，他说祷告要随时又定时，就是说要常常吃零食，但是也要三餐固定的吃。那么这个嘉文也很强调，就是为了要操练敬虔，你最好固定在某个时间会祷告。但是呢，因为神跟你有随时的关系，所以随时跟他倾诉。第六个，祷告要有行为，就是祷告能够产生，祷告如果叫人懒惰那绝对是错误的，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生活积极的。第七个，你要认定神是听祷告的，就是要有信心。第八个，生活中越艰难越要祷告，这些也是可以在诗篇里面看到很多的例子。我们稍有艰难就拒绝祷告了，我们越艰难越要祷告。最后一个，路德说你一定要预备好最好的最合神心意的祷告，圣经也有讲神不听的。他举的例子就是摩西想进迦南地，神就不让他去，神做的一定有他的理由，有的时候我们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好，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赐我们日用的饮食，使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这么多的悖逆罪过，你还宽容我们，赐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有时你让我们经历危险和患难，使我们没有心吃东西，使我们没有办法吃东西，只能专心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不吃东西是难过的，但是没有你更是难过的。我们的罪恶就是常在难过当中还不归向你，常在喜乐当中不知感谢你。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按着你的旨意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按着你的旨意让我们经历一些艰难和困苦，使我们无心吃喝，使我们无力吃喝，使我们只能够向你哭泣，向你祷告，使我们在禁食中向你祷告，寻求你的怜悯，承认自己的过犯，为这个名以及我们自己的罪过忧伤难过。主，我们谢谢你，若是我们因着环境的艰难，我们的罪过，我们需要禁食祷告，我们觉得我们有祸了，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我们感谢你，千万不要让我们在罪恶中还不知大祸临头。主啊，当我们向你祷告，求主带来我们真实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悔改，使你再赐下恩典，使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